嗨，大家欢迎收听本集影剧爆米花。三位伟大的名导演分别端出三支极具个人特色、思想浓缩的作品，有人抨击，有人爱不释手。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和各位深入探讨他们这样的高手，这次究竟有无失手，有没有翻车？那么本集同样是由我 Summer 还有吉哥，
嗨，大家好，
来与你进入大师的电影殿堂，看看三部热门大作，甄别他们的优缺。这一集终于算是比较回归到一个比较大众面向。怎么说呢？老实讲啊，就我的感觉，都快要有点害怕我们把自己做成偏门纯艺术类别节目。
这个其实是因为前一阵子嘛，对吧？就是刚好适逢金马影展，我们最近比较亲民贴地一点点的。
最近真的是。真的特别最近都在推荐一些非常非常多的影展类电影或冷门文艺，但毕竟你知道，和大众对话，与主流接轨，这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流量，对不对？该低头该跪的时候还是得跪一下。那天还讲得很好听，那天才在讲冷门题材常常反而才可以让热爱电影的人越看越热，因此因为可以打开一些自己没想过的视野与题材，或其他他人的来自他人的生活经验，那反过来讲，是不是也是因为热门题材，这几年这些大片真的特别就是这几年往往让人越看越冷尬的尬，难看的难看，比如惊奇队长、蓝甲虫，这都不好说，还有一些是大片商最爱的冷饭热炒，炒不够再给你加点料，你涂点颜料，颜色肤色都来，然后最后还再给你挤一点点政治正确的佐料，
是
还有好好吃，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派是说他们会重启、软重启、全新重启
，你们大家说这好不好看，不过讲认真的，我们也不要阴阳怪气，在这我觉得也不能说主流的圈子，应该说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爱看电影的人，会关注电影的人，在几部声量特别高的作品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好东东、好东西可以让我们来讨论。那这些电影，它不走旧 IP， 不走超英，它不走年轻人路线，也不给你贩售奇观，它就卖你老导演的名，
靠招牌吃饭。
对，说得很好，等于说在一个封面壳上打上一个品质保证。凝聚起，我认为所谓已经到爱看电影程度的人的一个很密集讨论的声量之所在。特别在这两个月间，就有三位，哇，三位真的是相当有名望，而且过往真的都已经拥有许多了不起的时机啊和经典作品的名导演，相继陆续推出了几支好作品，但有趣的是这三咖都，没有谁寒水会结冻或当选反而都在上映或发行后个别得到的评价，我们会发现是各有褒贬，各有千秋。相比以往可能一片赞声，都是赞美，都是好评，这次真的就是两极分化，喜欢讨厌的分成很明显的两派，或都能看到或听到更多观点在那边交锋。不过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本来就没有说厉害的人他每次做什么都要厉害，我们也不要去神格化一个大师，或者把他们彻底完美化，
因为毕竟是人嘛，对不对？不只说是因为是人会有犯错的空间，又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些作品帮他们贴上了这一种标签，
好像一定要很好的，
对啊，就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氛围。
哇，你这样讲好像有点更不可承受可以说就是因为大师之所以是大师，是因为他在一个创作的起伏脉络中，他是跟着自己的人生起落有高有低，但他们在一些区间或某个灵光乍现的时候能够端出一个足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品。那这之间其实他的这一理路，或者是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创作变化，就是一个在身体、思想和情绪上面一个无止境发展的，或者我们常在讲的现在进行式，所以我们这些只是单纯在观影的吃瓜的，保持着开放和接受的心态，也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我们也会相信他们依然有这样的创作量能。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开放、很好的一件事情。 哇，那听众又听我这么震惊，以为我们要讲什么震惊的、哦、不是，并没有，我们其实只是先打一下预防针，免得等一下被留什么负评或得罪这各大门派的信徒啊。所以今天还是要提醒一下啊，请大家听完后要高抬贵手，我们待会只是分享自己的主观意见，
这个就是各有所好嘛。
对，如果你听了也不悦耳，一切以你的意见为主啊，才怪啊！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那今天这集其实就是要来一点，你看这个标题有点耸动的标题，但其实我觉得到时候还是会很 hardcore 的一个讨论。哦，耸动的地方在于说，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三位大师，分别是马丁·斯科西斯的《花月杀手》，还有大卫·芬奇的《杀手》，还有雷利·斯考特的《拿破仑》，来看看这三个人，赏析一下这三个人的最新作品，看看谁有翻车之嫌啊、用字用得很重，用翻车、这只是一个标题而已，大家不要当真、哦、当然翻不翻其次啦，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能深入讨论、哦、那还是提醒一下，今天不聊太多剧情，不聊太多故事内容、嗯、因为我相信你会点进来听的人，加上这几位大师的声量，应该觉得多数人都已经看过了啦，
看过或者是对于这个讨论其实大概有一个雏形了。
因为我们也选择比较电影过了一阵子才录这一期节目，对，所以我们就尽量简化我们今天的内容，让方向可以更明确，主要就是评论评析，发表一下我们各自认为的优点缺点。好，那废话不多说，很快就进入今天要讨论的第一部《花月杀手》。哦、那这我先来好了、啊、因为关于这部的评价，哇，这部的评价我是真的卡了很久，乃至于其实上映到现在其实真的过蛮久了，我都还没有发表或者是写成文章或录音、哦、也是 迟至现今都还没有录音的原因、哦、没错，我就是罪魁祸首、啊、不要怪给几个而且 我觉得很好笑是我
肩扛下，
我觉得很好笑是我早在这首映早在这首映的早上，我是第一批就看的人，然后到现在都一句话都还没讲，不知道在干嘛，因为它变成一个我的灵魂拷问。就凭良心讲，我自己的爱好，我自己的爱好是没有很喜欢，但老马你知道，马丁·斯科西斯就他的，就我知道他要做什么、哦、这点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慢慢解释，因为要讲比较久，所以我才说我先讲、哦、所以以一个我深思熟虑后的想法，我是真心认为、哦、花月杀手还是不错的。他怎么会跟翻车有关呢、啊、他没翻他没翻、哦、鸡哥现在露出问号，鸡哥说不对啊，你前几天不是这样跟我讲的怎么又变卦了，
车子又救回来了是是
又救回来了，哎呀怎么这么害怕三民攻击 啊那即使其实我刚出戏院时，我并不能马上反映出一个情绪或 get 到导演要我们去投射在他所希望我们投射的地方。一开始我就是觉得说，哎，他很精彩，他也很好看，我本来就很喜欢马丁·斯科西斯的一些叙事风格，但看的当下到结束，你说他真的有很打动人吗？以我来说啦，我如果硬要跟你说有，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就太矫情了。
嗯，
那表演精彩是精彩，但我都开玩笑说，如果你整场都在注意这里奥纳多呢很显醒目显眼的这个倒刮号嘴，
对，不止嘴，还有他的眉头
眉头
还有那个用力的那个声线压低的那个感觉，
没错，那浮夸的表情其实是很难去注意到导演真正要表达的主题。这也是这一次电影的一个，因为我是觉得啦，我们常常都在讲说观众要能够有一个想象驰骋的空间到触发一些感受、哦、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影像中潜藏的空隙、哦、所谓空隙就是说、欸、这个编导他们会留下一种未说明的意涵，留待观众去填补的部分。那这点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花月杀手》是稍微少了一点。那你既然少了一点这种感觉，再到你画面呈现的与之所牵连的因果引发的悲喜，你想要让这些关系触发到我们的感受、哦、这些衔接所触发的感知，它其实我就认为它会变成一个电影成败的一个重点要素。这也是我最开始看《花月杀手》比较无感，觉得比较没有感受到的部分。当然我刚才讲这么漏漏顶，我也不是要提什么抽象讲什么 feel 或者 feeling 的东西，而是说实际上我总感觉这部电影一开始我认为它好像太被限缩在一些白人的视角。你说印第安人 他给的很多东西都是稍微脸谱化、符号啊、标签式的呈现、
这个我觉得他在首尾就是把印第安人其实符号化了吧，
符号化的好像很严重、
就是他是用一种啊，就是他们我们对于他们那种既定的一种文化的缩影，包括在河片后面的那个团舞等等的。
但后来我想一想不太对劲、老马是不是他要做的本来就和我们预设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会不会前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他有意为之呢？当然我必须要强调，我不是为了要去圆他做不好的部分，或者是我只是单纯跳到我刚才评论的反面去圆化。如果我只是跳到他的另外一面，这样的评价就是毫无意义嘛。而是说本来可能我觉得，本来我觉得他是要对这起事件的全貌是去做一个尽力的还原，然后掀开里头的包含道德牵涉层面，再冷静客观的去审视。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啊，这样他根本就是要以某一种早就已经坏死透的视角和绝望的视点去交叉去交织来看这些事件的一个成因。而这个成因他不是要去论断推断谁好谁坏谁贪谁残忍，而是去看这些背后是什么让这些人连为恶作恶都还不自知，甚至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于是打从一开始我觉得他就是在玩一个骗局啦。你看哇，刚才基哥我讲看起来好像很全观，大自然很漂亮、哇，绿草如茵，这小河圈起的我们讲的原住民的文化区域，让你以为他好像是要讲一个原住民文化和白人文化的一个完整冲突和其中的一些谋略阴谋。但后来我觉得几乎是影片没有多久他就急转直下，哇，你以为的是森林美妙，一瞬间被什么石油冲刷，
没错，
变质，变得很黏腻，很恶烂，很腐朽。哎，这什么？这就是破题了。这其实就是破题了。这里头含义就代表着，大自然喷发出来的财富，其实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的他们的生活。但后面他还是这样拍，他都怎么拍？我觉得老马很坏，他都是先给你表面平静，然后再一次一次的被那些人的失事。意外一次次的葬礼给 戳破这样的和平表象，唯有在他们这种宗族聚会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一点点我们刚才讲的原住民的那些什么跟先灵祖灵的，
好像就是、他们唯一一场的那个应该是、那个聚会应该是唯一一场吧、那个时候才你可以发现一点点的对话，或是对于他们那个奥赛奇族人唯一一点点的这种能动性在里面，
好像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很可怜的说，哎呀，我施舍你，你们可以在电影一个小角落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这其实不是导演不拍我们认为他没拍的东西，而是因为这是大家当下尤其现今社会早就已经忘记的东西。导演其实是故意用这样的忘去提醒大家的忘。我讲更直白一点，我们过往看美国西部片所呈现缺失的部分，我们多看到的是对白人英雄主义的崇拜，对原住民的遗忘。那为何这些西部片都会缺失？其实不就是一种文化中心论吗？一种唯我独尊的殖民思想吗？所以导演他就是在批判这件事，而他还要在保持缺失这些原住民的情况下去想尽办法探究为什么西部电影都没有原住民的这件事情。那就关系到另外一点，马丁史科西斯很多人对他印象，我就问印象，大家对他什么印象？其实我相信十个人大概会有七八个都会告诉你说黑帮电影、没错没错，是黑帮电影。但让我们如果讲更清楚一点，其实是黑帮电影里面的情谊啊和家族关系的牵连与变化，
甚至一些族裔之间的问题、
对，那个意大利裔的那些来自他自己身份的辩证啊，人心的思辨。那这点其实在他以前的电影他都是分成两条线去做、那这一次比较有意思，他是两条线，而且两条线是交叉，彼此还会相互影响。尤其是当他决定，因为我有看那个访谈是说他最初也是像我们讲的，他要拍一个这个事件的全貌、
对，
甚至是 FBI 的成立原因、
他一开始的好像是要、比较像是忠于原著里面的那个从 FBI 的事件、后面才急转直下，
对，选择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他接受了里奥纳多的建议、哦、以里奥纳多演的这个欧内斯特的一个为一个轴心去驱动这部电影。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的愚蠢无知、哦、里奥纳多演的这个角色就算直到最后他还是一个可悲的白痴。其实很接近我们说过的什么汉娜·厄兰说的平庸之恶，没错，而非是费尽心思啊充满心机的恶。诶，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在这部电影特别重要的区分。尤其里奥纳多这个角色，他思考不周全，看不见的那一部分落于这样我们所谓的一个盲区，其实就是老马这次最重点呈现的东西。包含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欧内斯特对妻子的爱，以及他被叔叔说，那应该是叔叔吧，对不对？
对，
所辖制思想控制的他被拖入了一个他根本玩不起的权力游戏，
又或者是他落入的这一整个你说这个有系统的东西他其实是不自知的。
嗯，导演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把观众也放进去这样不明确的感觉、
就是、是不是观就是是不是其他人众人们在落入某种语境下也是这样的，或是啊环境啊就是换个更好懂就同温层里面是不是不自知。
对，然后从而他在这样的两层叙事中一个一直切换，一种是当然不用多说就是家庭叙事嘛，就是让你看看欧内斯特和家人的一些生活，那另一层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所谓黑帮处理肮脏事下灰溪、嗯、那些拢坠的有点拢坠的重复的谋杀，
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啊、
对，就是爱尔兰人的一种同样的方法扮演到这里。然后最后这两条线就通过这样双重编排的呼应，让一个什么让一个传统良善的家庭价值好像吃进了什么脏东西，然后他从内部脏器慢慢的坏死。所以如此一来啊，我这样刚刚帮老马开脱的话是不是就比较说得通了？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影片就不是一部拍原住民地区为背景的一个西部电影，也不是刚才讲的要还原花月杀手小说的故事。它实际上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故事，它实际上拍家庭故事。我们误以为它要讲花月哦 Flower Moon，其实他人家是花月杀手，他不是要讲花月，他要讲花月杀手。他不是一部要告诉你原住民历史进程的电影，而是根根本本就是一个暗黑家族的电影、哦、这不是这不光是我讲的算了，我哪根葱，对不对？也不是导演这样讲就一定对，而是要看他怎么拍嘛。老马怎么拍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有什么大量的室内戏，他不是把摄影机对准到这个私密空间或一个集体的议会空间，比如茉莉的家，茉莉姐妹淘的家，还有他们讨论的我们刚才讲的开会的那些仪式场所，还有这教父的那个别墅，还有那个秘密小房间也都是，
对对对，
那打屁股那边特别有意思。那本来这些环境是什么都应该是家人安居之所，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他看他的黑帮电影、哦、他的黑帮回到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安心之处嘛，是，但是在花月杀手就不是嘛，连这边都是一种在导演的一个翻弄暗黑技法操作下，其实就这样让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可以被重新定义变成了什么，一种控制权的一个、
嗯、
大家在
没有他在这个场景，不管是在叔叔那边，叔叔那边你一直要去聆听他的这个话外话、
嗯、
或者是说你在像是莫莉他们的这个家族里面你也要注意着白人的这个一举动，是不是他们前后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而他们还可以这样理所当然的跟这些所谓的奥塞奇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样子如家人一般。
对，这种在空间内的对话就让你想到比方说什么浪子丹飞里面在那边讨论的啊，或者是说什么鸿门宴啊，
对，
都带有一点权力高低拔河的感觉，虽然欧内斯特听不懂啦，欧内斯特是真的听不懂我相信、哦、那为什么导演要把家庭拍成这样，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拍、哦、其实啊我觉得它本质上就是要让你看看大美国口中这些美好的家庭观有多么的虚伪，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想控制污染下的产物，他不再拿一些平常家庭的视听语言，取而代之他在家庭拿出的是什么，我们以前看过的在恐怖角里面 Taxi 里面的那种镜头表达手法、哦、这里头还是有很多作者性的东西、啊、他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老马嘛，比方说很擅长用光影还有镜头来彰显这人物的、哦、内心挣扎的明暗，这种对比
稍微有克制有距离一点，
嗯，
对，比较自然一点。
所以最后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缩影，它也成为一个很巨大的隐喻。隐喻什么？哦，你看这个 Honest 每晚给茉莉注射的掺有毒药的胰岛素，它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这铁毒药。这铁毒药已经害死他老婆，害死他自己，害死他族人，害死他自己的家庭，可能也害到他小孩没有父母。
而且这个更讽刺的是，那个他在那个年代下，那个所谓的资本，就是那个胰岛素是最顶端的人才能拥有的。
嗯，也害死了整个美国。美国不就觉得我们是最顶端的人，拥有所有的资源。所以到后来，这小李子他自己也付出了代价。然后，身为大恶人的那个 Robert De Niro 演的角色也入狱了。那电影这时候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把试点还给了最重要的 Honest 他老婆，就是茉莉。那茉莉她身上有一个特质很重要，就是她冷静自持，而且她内心一直都有坚信的一种良善。我看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但后来回想，我觉得那似乎是老马他自己也在提醒自己需要坚信的一个信仰的体现。如果大家有听过老马说过，其实老马马丁斯科西斯他打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在探寻信仰的意义，因为他小时候是在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长大，也曾经读过神学院，所以对他来说何谓真正的信仰一直是他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乃至于他有说过他有一度迷失自我，丧失自己的就是找不到那把尺。到后来他也找到一股力量，如同他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沉默。沉默里面就有拍，那本来就是一个在考验中你自己会希望也能够放到内心去相信的一种至高力量，或者我们说的人的品质啦。所以我就开玩笑说啊，老马最常被诟病什么？老马最常被诟病说他不会拍女性角色，不会写女性角色。那这一次他就很可爱了，好啊，你们既然都说我不会拍不会写，我就给你搞一个很脸谱化很有象征意义，就像茉莉这样，我都说有点大地圣母式的脸庞，作为一个他坚信力量的代表。哎，由此你细品，茉莉最后怜悯他最后的眼神，
对，
看透他老公的可悲，我觉得那里面不单是分手的决心，眼神中其实有一点点的同情你这个人的无知，他不是那种怨侣的眼神，是同情。
我恰巧觉得茉莉其实在里面发挥是最平均，就是甚至可以说是很棒，
没错没错，
就是比那个莱昂纳多还要好。
他最后那个眼神真的很到位，其实光是以这瞬间我觉得就可以干嘛，就可以作为一个得奖场。我不怕打脸，我可以打赌他非常有机会在奖季收到该有的肯定，那没有的话就找吉哥负责。吉哥说怎么跟我有关？
又换我一间钢琴这样。
所以我刚才讲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就不用纳闷，原本感觉好像很难以理解，猜不透她和她老公的那一段相爱相杀的虐恋。因为这里头学问我稍微插出去，这里头学问让我想到一个社会学家，也是小说家，叫做格里芬。格里芬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像我一样黑，那个黑就是指黑人。那这本书的讲到的几段其实真的我自己读完我觉得可以去解释茉莉或其他印第安人或其他族裔的心境。这本书很有趣哦，它主要是根据这个作者他相当勇，他为了理解黑人族群受到了迫害，于是乎他在那个年代比较保守的年代他把自己染成黑色。那这过程为了这实验连怜悯都差点丢掉，因为你知道可能会 被追杀之类的。
那个时候对。
那最后他把他体悟出来的心得就写成一本书。那这里面有写一个东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有写到很多人的一个纳闷是说，诶，即使明明身处如此不公平的制度与环境中，这群非裔同胞为何都从来不决定要群起抗议，去推倒这我们讲的种族主义的高墙，宁愿说彼此都装疯卖傻还陪着白人一起演戏。格里芬当然知道自己不能明明而且自己还是染黑的嘛，不能单以一人去独断给一个原因。但是当他乔扮成非裔，特别是肤色外观到慢慢潜移默化，身心灵都进入到这个非洲人非裔黑人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感觉到，他会不由自主发现自己真的过得非常提心吊胆，生怕说啊一不留意可能就会因为违反社会的潜规则或教条而受到处罚。那当这种严守社会某种不明规范的一种自我警惕内化的时候，跑到他日常行为中的时候，其实就注视了一种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分自然去认分接受现状，无意去挑战眼前不公平的这种心态。所以他最终就意识到说，其实每个非裔都学会了讲白人喜欢听的话，学会白人想要他们做，没错。
这也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次就是马丁其实有在做一些质疑，就是我们好像是不是觉得哎，不就是这样，就是用我们这一种可能事后或是这一种在时间过了许久之后，我们都会觉得不就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呈现说你说人的真善美或是正确的正义的这一种或是价值的体现等等。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像你讲的那样子，那就是一种潜移默化。那或者是说就是包括 Ernest 这个角色好了，就是其实马丁以前他会在一个那个人会在一个黑帮里面，就是会有那种可能身不由己其实在被异化，只是这次他把这一种所谓的异化其实已经都做提前了。那个人我们一看的时候那个状态其实就在那里，我们只是看着经历而已。
对，
他只是把这种人物的成长或是叙事细节可以改变。
对，而且你看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白人不会找我麻烦啊，这不就是个很好的好处吗？我可以享受平静。你还真的以为每个人都喜欢流血冲突，你甚至你贸然对抗体制你有什么好处？你其实只是让整个族群陷入所谓的万劫不复而已嘛。其实这也是刚才基哥讲了，老马好像这一路上他的一个心得体悟，然后加上这个我刚才讲这位小说家格里芬他亲自实验出来的结果，让他感觉到说其实我们身为一个人，他生在美国无论是哪种肤色，其实他们都有某种价值观是一致的，被这些东西所辖制。那这无形间这形成的这个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宗教吗？还是因为长久的社会陋习积习？我不知道，但问题的背后绝对是交叉性的嘛，绝对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那这样的共通性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我们一直在强调在花月杀手里面不断看到的。就好像格里芬有讲一句，他说种族主义最大的谬误就是忽略这种人类的共通性，我们任何人都会面临这种生存的挑战。那这样共同的情感其实大家都是相同的，那其实也很像我们东亚是不是也一样必然会有一个我们东亚始终没办法解决多数家庭有时候会形成的那样的有毒情感关系一样。所以这也就可以去解释我刚才一直讲的里奥纳多的角色为何会去做一些伤害老婆的事情而不自知。还有他老婆啊，你说他老婆真的不知道吗？他老公 他真的不知道他老公私下一些勾当吗？不是刚认识他都叫他土狼了，只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老公已经可以到这样丧心病狂的程度。
或者是反过来说，他老公其实有时候或多或少他其实只是需要自己相信这件事情而已，他应该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对，
并不是说完全不自知，但是 他的确是很蠢，可能不知道的比重还是很大，但是他不可能没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你说道德或是良知上的这一种疑问，肯定是有过问号过
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原作或者电影写的这些案例，他的果效都是一种提醒啦，然后我们说的暮鼓晨钟给世人有个警惕。而且这些东西是老马这次极力要去捕捉的，所以这样子整体看下来，影片似乎就把他的结论通过导演他不是自己最后的客串，最后很无奈的告诉你，这既是一种批判，其实也是对现代当代依旧存有的这样的一个恶习，包含大家现在对印第安人的遗忘的一种我觉得有点怅然若失的结语。那以这样的目的结果来看，我会认为影片其实是很成功的。虽然啦，我仍然觉得印第安人的刻画好像还可以再丰富一点，且其实这部电影少了一点点纤细的感觉，我觉得给了很多有些时候几乎一看即知的这种有意的象征，也因为这意图很明显，这复杂太深，我时时好像都可以意会导演要告诉你什么，也暴露他可能一种创作力的示威，少了一些未定性的美感。但如果我们看说在一个老马他自己想要拍的意志驱动下，我们深掘进去，有办法走进他这个我刚才一直讲急于想要讲给你听的，告诉你这个整个民族都希望能够理解的概念的东西，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在影片的空隙里面这样有点静默无声的感觉，这种力度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清楚感觉到的。 我觉得它是一种老人的口吻，
对，就是它没有用很复杂的叙事，一切都很线性，也没有悬疑，然后甚至是在技法上也不过多的就是有就是你说有一些炫技的一些行为，一切都很返璞归真，或是另一种属于马丁的写实或自然主义。
对，就是再炫他也是拿他自己那些用过的技法而已，所以我就说这是一种老人的操演跟老人的口吻嘛，就是一种随历练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年高可以带来的智慧和经验。我们不是常在讲这福利人存万里心，哦，那既然他有这样的想要讲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要多么厉害的创造力，哦，大包大揽啊，很花俏，不需要，也不用再告诉这些年轻的创作人说我这老人家有多少的表现力。我觉得很多可能珍贵的东西它已经超越电影本身的手法和我们刚才在讲的什么综合评比分数这些东西，而是它传递的价值可能对老马这个年纪来说这才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自己认为是我还愿意觉得说它是一支蛮值得大家放，尤其是放在这个年代非常值得大家去理解的一支作品。那基哥你会觉得它有翻船吗？
它有没有翻车？我是觉得一颗轮子已经抬起来了，对，因为我还是有一些不好，我还是有一些就是我刚刚讲到那过于符号化的东西，就是，哦，我们只是用一个很缩影的东西，很像我们看那一种类似什么观光影片，就是看到的那些剪影而已，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深刻的感受到，没有办法感受到他想要说，哎，印第安人是个人，人的部分在哪里？第二个是，就是这个他的一些啊。体量就是过于的，他的这个总时长我是认为可以接受，但是这可以接受是你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可是他恰巧放了很多重复的东西，让这个整个体量就是比较重复一些。
那你会不会觉得他就是觉得美国一些观光片把印第安人拍得很图腾，所以他故意把这些东西重新搬演上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有。
你说他有这种对这种应该说潮解吧，
对，他故意把这个印第安人的缺失再呈现在荧幕，然后转而去看这白人内部的某种家庭观的这种残缺的东西，导致整个家庭变质而侵害了美国某种保守的价值体系，进而影响到这个印第安人根本就进不来这样的空间了。我觉得老马可能想的真的非常的深了一点。好，再来这一部哦，它比刚刚的片名少了两个字，片名很像，但这部没有花月，它叫杀手，名字都有杀手啊，风格却大相径庭哦。这边的杀手就真的是很 pro，哦，不是里奥纳多那种倒挂号嘴的窝囊废，它是大卫芬奇的最新作品，那评价其实也是相当两极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归咎给这N 家出品必属精品，哦，连我们的分歧都难逃幸免啊！那的玩笑归玩笑，哎，基哥你是怎么认为他有没有翻车呢？
哇，翻车啊，分歧，我觉得这个翻，我就在刚刚我是说一颗轮子已经起来了嘛，这个大概是一颗至两颗之间的，
还可以开吗？
还可以开
是不是？
对，只要有一颗轮子在大家可以开。好，这个扯远了。我觉得这个这个让我纠结的点是因为好像是不是不差呢，还是我对分歧的期望太高呢？
有可能
对，还是说就是他真的就是真的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说他没有就是烧到我们对于这类型片的这个痒处呢？那杀手你可以说他的你说力度其实小了一些，但是他依旧的精美嘛，因为归咎于芬奇本身就是有一点病态的执着，
他对艺术的把控，
对，或是说他本身对于不管是画面或是对于声音细节的这个变换，就是让观众的这个投入感依旧是维持在非常的高档，但是呢里面这次我觉得他就是充满了他想要做的一些或是大家说的这种反类型反高潮等等也好，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其实可以看得出他是不是想要做了一些 对于一些商品，是对于一些符号化的一些嘲讽嘛。对，就是里面不管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一些教条也好，或是他利用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利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你看，就是里面有很多这种商标化的东西，好像人人是不是遵循的这些这种所谓的教条怎样，在这种现代社会上都可以用，可能亚马逊啊，或者是我们比较贴切的这种虾皮，也可以成为像他这样一个铺路的人这样子。但是这样的这个力道我觉得是浅了，就是对我可能对于芬奇这样一位的导演，他的力道我就说哇，好像就是差了没那么一点味道。
哇，基哥真的很严格。
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一些很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打脸，或是一种很戏虐的口吻，但还是就是那个味道还是很不错。
我自己感觉是其实很难算是翻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就是你我再补充一个，他有一些比较激烈动作戏的部分，我们放到他跟其他动作片比其实也不差。对，那就是我刚讲的声光画面下绝对是不差的，但是对于芬奇要讲的可能内里精神，或是他对于这一种可能犯罪人性的剖析跟了解，我就觉得以这个面向来说，就会像我刚刚说的好像就比较少了一些。
我自己给了一句话来定义这部片，叫做芬奇的芬奇不是我的芬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是
我知道他好像有想要说出一东西，但是我就是那个东西太
就是我的芬奇不是他的芬奇，就是芬奇
幽微了一些，
芬奇自己越来越自我了，所以也就是说
对对对对，
或许从头到尾我跟基哥就是我们喜欢的芬奇和芬奇自己芬奇他自己喜欢他的自己 focus 定睛的那一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我们更喜欢的是他挑弄资本世界的阶级对立，然后中产族群的魔怔狂舞，我不知道他以前 Fight Club 很爱拍的。
对啊，就是 我以为他那个他要对于这些可能商业或是一些商标的这些嘲讽之后，想要表达的是即便杀手这样一个边缘或是骷髅深层的人一样都很徒劳很虚无 的这种样貌，
或者是他以前拍那些杀手我们会看到像人性异化好极端的一种凝视深渊的深渊会凝视你的感觉但实际上我觉得他这次就是想要描绘精准精确绝对的精准绝对的精确极端的极致的理性，就是很像他的镜头，我们常常讲那些很稳定的几乎是分秒不差的推轨，
很像是就是外科手术这样，
对，或者是一些强烈自信的几何构图，或者是冰冷大城市的景貌，还有精英视角眼中的那样的世界。那同样他当然这次也有保有这些优点，同样这部电影的制作一样是一丝不苟，其实就像我们知道这就是芬奇所有作品的特点，都带有点刻薄，还有刚才基哥讲的一种邪恶的幽默。那凡此操作其实目的就是说要在一个加固这样的一个安全稳定的假象，然后让你活在一种当代人觉得虚幻的安全感里面，最后再用他，因为他都自称自己是变态嘛，用变态的手术刀把你划破，让我们对一种我们自己觉得的安全感其实都一扫而空，我没有这种东西，你想太多了。那某种程度上这个芬奇最内在核心价值它还是有，那杀手为什么大家觉得说跟自己预想的芬奇有段距离，总感觉还可以再多一点什么的感觉，我没记错当时基哥看完是他是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啦，总感觉还可以再多点什么我记得你那时候讲的话。那毕竟因为讲最直白的嘛，他比一般杀手电影就是少了什么嘛，他没有杀人电影的人道主义道德讨论，也没有杀人者，甚至连杀人者的背景故事或什么猎奇展开通通都没有，所以或许我现在讲一个重点，对芬奇来说他就是要这个味，既不能多也不能少，
对，他好像要就是把这个东西都是列入，就是连这个人物本身也是像他里面在想要嘲讽的那些商标就是一样，他就是这什么东西都是代价而沽的啦，
没错，换句话说其实这从头也都不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它就是一个
一直都不是，
它就是一个精确的故事，它在讲什么，它在讲一个世界上最精确的人他犯错误后的后果， 哦，所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当然都会让杀手听起来好像很乏味很无聊，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分析对自我执迷的一种解构，就是如果你往这边想，你会觉得这很有趣。而且他刚才机构讲一个重点，就是他对世界的嘲讽我觉得越来越高明。你看，哦，他以前可能是一整个故事去争辩资本，争辩这种中产小资的无聊幻想，这斗争俱乐部嘛。那到后来可能是剧情，那现在则是完全融入到背景板，包含我们听到那些刺客杀手的假名，还有一大堆熟悉的品牌，像 Starbucks、Amazon 还有 WeWork。 人们本来以为靠着消费可以建构起来的牢靠世界，其实反过来这些东西就是打破你防御系统的钥匙，对不对？你既然可以用资本建立世界，那人家就可以用东西买回来，我可以去用网络的各种方式去反破
解，就是谁都可以干这件事情啊。
对，
对啊，
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我看到有人问说，哎呀，为什么这些杀手都要写地址啊，怎么这么笨啊？不是啊，因为杀手也是消费主义的一部分啊，只要杀手的消费行为，他的商品就要寄送啊，那自然就会留下地址。等于说在资本世界这个世道下，没有人，再也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安全的。这个真的蛮好笑，我觉得分歧 蛮搞怪。所以分歧其实是把这样一个概念，哦，他安排在一个认为，哎，凡事都在自己设计妥当万无一失的杀手身上，然后选择用平铺直述的方式去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然后一个杀手的工作日常。 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也很吊诡，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自己内心 OS 的这么完美。
没错，
这可能才是芬奇在自嘲的地方，从他自己在那边 murmur 一大堆的工作准则价值理念，然后讲，他不是讲很多嘛，然后最后哇糟糕一枪失手，
而且他是一直一直的在打眼子。
这整个过程你不觉得非常的蠢吗？
就觉得真正翻车是里面的那个杀手，
就你一开始看你会不能理解说他这些没有来由的自信到底是哪来的，再到他失败的理由都没有任何一个是你觉得情有可原的状况，而其实他就是发生在一种我觉得几率上的日常的一个人为错误嘛。好，然后但是他在逃离的时候又很别扭，就是他又有那种老练但是他其实还是有点颤抖的情绪逃离，就特别搞笑的一些场景，
就是你可以说这个家伙是实力跟运气参半的。他并没有，对，没有，真的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子，又是不是就是如芬奇一样，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在片场他在制作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东西，
对
他在做一些这一种跟自我的一些连接，
包含他不是觉得说自己已经回到自己安全场里的那个多米尼加那边，就人家追兵早就已经过去，把你女友都很可以的，
就是你家都已经被砸烂了。
对，就是说哎呀原来他可能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这么厉害啊，那么出色，就是很多变数都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嘛。那但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电影后半段这样的一位杀手，他似乎我们又看到他渐渐握回了主导权，然后在他这些过往千篇一律的操作，他那些熟悉的技巧，杀手的技术，他还是可以让他比起其他人他都能更抢先一步。所以他会失败，但就成功的几率上来说，他还是远远赢过所有同行，赢过每一个人，
结果论来说。
对，那这像什么？这就是我现在讲一个这部电影的核心，这像什么？这很像芬奇对自己的描述。我不知道是不是，哦，我要先强调，你去问他他肯定会跟你讲不是，但我觉得用是来思考会比较有趣。尤其我联想到什么，你知道我前几天在家里，我突然很像那个有那种卡通那种突然一个叮，我突然觉得说这很像他在讲他拍异形三时候的内幕故事。我帮大家稍微波动一下时空的转轮，就那时候的芬奇他没有拍过长片电影，但他拍 MV 很成功。
是，
他在那个 NTV 的那个年代基本上就是音乐录影带的金童代表人物，
算是他的那个 key gate。
对，那同时他那时候他自己就有他一套做事情的方式，包含我们就已经知道缜密细心有条有理，这大家都知道嘛。那但似乎就是好像与好莱坞有点格格不入，乃至于说听说当时在拍《异形三》连那个雪格尼维佛都对他颇有微词。那甚至他在投入的这两年工作时间内三度被开除，再到作品发行后然后未经同意他就被释放出 导演剪辑版。诶，是不是这样听下来是不是他就很像杀手里面那个主角， 一直背诵自己的成功心法，但在这个行业里必然会发生很多自己无法掌握的事，
就是、一些意外嘛。
然后最后还有那什么来自高层下达的愚蠢命令，让这个杀手这个芬奇感觉到自己非常的不受尊重，于是什么他就用自己的方式还击，赢回了尊敬，从此与片商约法三章，连 Netflix 都得乖乖提供资金让他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啊、他依然还是那个被聘雇的杀手，但好像更能在自己的规矩里面大施拳脚的感觉、哦、但 我觉得很好笑啦，你去问芬奇他一定跟你说不是，这不是拍我，每个导演都嘛这样讲讲了就没意思了嘛。同时其实他也是在告诉你这行业或者说每个行业都不存在任何浪漫，就如同杀手，他把杀手拍的就是谨小慎微，
是啊，
让观众觉得说杀手这个职业好像不是007啊，
就是一个
酷帅的感觉，
就是一个雇佣关系吧。对，
你不觉得很像什么那种个体承包商，有点像杀手版 Uber Eats。
对，就是接单然后去弄这样，而且哎，那个叫什么啊，陈揽志啊，陈揽志，
陈揽志，他就是这样的去浪漫化，去类型化，然后让这些职业手法条理清晰，步步经营的这种耐心可以让它被放得很大。就好比我刚才吉哥讲的嘛，这好像跟电影是同步的嘛，我们就知道他一些技术已经炉火纯青，包含声音画面动作戏拍得很好啊，
对，
包含这个画面调色其实也是一如既往的好看啊，然后孵化道还有环境色调其实依旧是那种 MV 的精致感啊。那通过这样的专业化其实通往最终的答案，这个最终的答案其实是一个去道德化去感情化的答案，因为我觉得电影最后要问你的就是说，像杀手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把世界跟道德拒之门外来完成任务，很像也在反问你说那你能吗，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啦、啊、但是芬奇是可以啦所以整体来说我那时候想到一个评语，就是身为一个我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的故事，就是因为斗阵俱乐部而沉醉于电影这个行业 的那个我可能没办法喜欢这支作品，但是现在的我是能欣赏它这样有点极简冷冽，包含这个荧幕内外都是用一种完美主义去做辩证嘛。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这个有点强迫症偏执狂的分析才可以把这种情绪直接做成一部电影，缩影在杀手这个行业，
就是他绝对不能看，但是你如果喜欢芬奇的话，你就会一直想象，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是芬奇如果用那样既往的方式拍，是不是就是有，是不是更能震撼？但是芬奇想不想拍，就是他也不想管你。
你是不是在看 Killer？ 你是不是在看 Killer 的时候一直想江度在哪里？江度在哪里？我是给不错的评价了，但我也很清楚他这样的表达注定影片受众范围会变得很小很小，而且口碑会产生割裂，
因为这个这个评价真的要分两套来看、欸、就是真的你把它摆到其他电影、欸、真的不差、欸、把它分歧、嗯、喜欢分歧的人又觉得 又觉得好像似翻不翻这样子，
或是说你就是把它，我觉得大家如果看不懂就把它当成说他在嘲解自己，嘲笑自己那个异形三的那个自己吧，就这样想会比较多一点好，那好，来到最后一部，我觉得算是这三部里面争议最大的一部，那这也没办法，因为这位导演我是真的很欣赏啦，但也必须老实说他在很多很多粉丝心中这几年就作品质量就真的没有到很好，参差不齐，
也是一个靠异形起家的导演、
元老，异形元老，
没错，
就是雷利史考特的拿破仑。其实老雷这几年、哦、就是忽好忽坏啦，尤其像前一部这库吉谋杀案，我就认为真的不行嘛，没有拍好，
这个是不是回光返照啊？
嗯，那再到这一次拿破仑其实跟库吉一样，就是依旧是试图去还原一个历史事件，然后最终同样就引起了大量的争议，口诛笔伐，那包含他，包含大家如果看新闻，他与这历史学家之间的这唇枪舌战，还有很多，再到很多历史迷看完之后就觉得不买单。那影迷则是嫌弃说不够恢宏，没有完整人物弧光之类的。哎，但我就是天生逆骨，哎，他不但没翻车，我还蛮喜欢的。我还是要逆风说一下，就是我是很喜欢这部电影。那开个玩笑哦，如果还要更喜欢他，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啦，就看他能不能去把这部片的片名改名一下，哦、或许。 会更贴合他要说的一个主题，改什么，比如改成这个一名舔狗如何成为伟人，或者是一个大男人活在自以为的世界并且成功或许只是一个偶然，这轻小说的标题超长，
都很长这样子，
或许都会更贴合这部电影。
对，我觉得这部分就是老雷的这个，我觉得或者是这个宣发上可能也不是老雷的锅了，这个我们不清楚，
不知道。 对，
对，但是就是太过于引导观众们入场前觉得这是一个
好像要去期待什么，
对，一个是一个很写实或者是说很恢宏的东西，那没有，这个很多部分你可以说几乎是偏向杜撰的。
嗯，其实大家从我刚才的戏念完全就知道说，其实从头到尾 Lady Scott 就没有跟你认真啊，
对，
就是，所以大家到底在跟他认真什么，
就是你不会看着七龙珠里面说里面的孙悟空不是西游记的孙悟空。
你这太 over 了，
对，这个很 over 没错。但这感觉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因为我们两个是
我们在这
对是一起看的
Titan 听看，
对，然后我们看完就是然后我们就走着去厕所，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我觉得没有很翻啊，
没有
很翻，是最不翻的一部啊。
对，尤其是去批判他的人，我都说你批评可以，但有人是批评跟抨击出一种优越感，什么优越感？他认为说，哎，是不是你的历史好课不懂这段历史，才拍得与史实不符？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你如果真的很讲究史实，他有很多的可能报道或是纪录片可以看，但是你说纪录片跟可能电影还是有些距离，但的确还是有一些电影是非常贴合这个史实的。那当然老雷的拿破仑有自己的表述方式，但我刚就说就是是不是观众带着错的期待，或者是一开始的宣发就是引导错误的方向。
而且我当时就跟基哥说，如果你有去查你就会知道说雷利斯考特他老人家他是有聘雇大量历史专家团，然后外加他自己也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老雷会这么做，就是片商应该也不会不给他这个建议啊。
对，所以我就反问说，那些觉得雷利斯考特不懂这段历史的，你们难道是真心认为说他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吗？其实很显然不可能嘛。那我就可以说他是故意这样拍的，我其实敢百分之百肯定，我比刚才那个什么谁得奖我还更肯定这个，他是百分之百，我也不跟你赌，因为他就是百分之百。他选择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历史，包含战场上恢宏的场面，但是每当镜头瞄准到战场之外，他就把这个一世英明的将军拍得跟傻瓜没啥两样。历史说他有谋略有智慧，但我们看到的就是更多一个更多情绪化的男人，
就是很直白啊，他非常的贬低他，甚至让他发出猪叫声。
对 对，
对，然后他在访谈的时候甚至会拿他跟可能一些像是希特勒人做比拟，你就知道他对他这个人本来就是带有可能贬义居多吧。
对，你说他爱妻，其实我看到的只是一种大男人的幻想，
对，甚至想要就是想要控制等等，
对 PUA。 你说他勇猛，其实我看到的只有他懦弱，那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或许老雷是在告诉你说，诶，本来就是涉及到自我隐私和人际关系的时候，这些大家口中的伟人其实和我们一般人，
他很难向世人展现，啊，
而且和我们一般人其实是一样愚蠢平庸乏味无聊。那这里面其实有涉及一些我认为是雷利斯考特的几个核心思想，但是为避免啦，避免有人认为说我是在强辩什么老雷粉啊，你这老雷粉没有，我不是老雷粉，但我还是要帮老雷讲话，所以我等一下聊到的东西我会用一些普遍认知，有些我会援引一些理论，其中有一个其实几乎能说明雷利斯考特理念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说与伟人理论相反的一种当代观点，这些人认为说历史其实就是大众的历史，里头因为夹杂一些不易察觉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才定义了历史，那这些东西也为这些标志性人物的位置奠定好了基础。
是
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无论好坏他们都只是环境下的产物而已，
就是通俗跟世俗才会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可能有一点点的改写，或是就是变得这么通俗世俗，所以他才得以传唱。很多东西你仔细的你去翻阅一些
文献
的时候才会发现，哇，他其实 可能这些历史啊政治或是过去的这些你说伟大人物知名人物其实不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样子。
对，这其实算是当今各国很流行的一种伟人肖像的一种解构论、啊、他们认为说图像本身因为它可以承载文化象征性和一个集体意志，所以很容易被拿来推崇或崇拜。那但是到了如今、哦、尤其西方世界有很多为数众多的一些争议图像争议伟人雕像是陆续被推倒摧毁，其实也是象征说我们当代社会的多数人都有足够的这种思辨能力去质疑或是挑战当政者的宣传，或回头审视是不是每个朝代的宣传包装，
或是说带着这一种你说、哦、一开始你就带着批判来去还原。
对，这里头其实都有一种政治包装里面的一些利益在里面、
啊、
对，所以我们都在讲嘛，伟人的历史之所以有必要性是因为它更容易被消化跟理解，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你用这种英雄恶棍的形式去南瓜定义一个时代，很偷懒啦。
对，或是那个时代就是需要这样子，那那个时代的 大部分记忆又这样子的被流传下来，
某种层面也是一种懒人包去帮助大家理解、啊、很粗暴的去 化约一些事例。所以比如说上百年过去了，我们大家或多或少看过拿破仑传记的一些种种细节啊，看似我们都觉得很懂他很了解他，他是枭雄既是狗熊，我相信很多人讲到他都已经不会一昧崇拜，是能够这样讲他理解他，然后感觉很全面嘛，但还是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把他视作一个绝对的指标人物去概括一份历史。
枭雄或者是说狗熊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标签、啊、
对，我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大家听一下，是不是我们几乎不知道1789年7月14号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其实也就是攻占巴士底监狱的那一天，大家知道那一天那些革命烈士的许多人的名字吗？有谁真的记得？听众有记得也可以跟我们讲，哪怕你记得里面的一位都好，但事实上就是没有人记得。那然而实际上是他们这一群人开启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才由此诞生，有这个机会去站在他后来的高度。其实这就是 我觉得这是雷利斯考特要传达一个道理，伟人的历史很容易使人变得抽象和图腾化，厉害的领袖我不要说只有正面，反面他都会变成一种浓缩，比如你在写希特勒或斯大林，你还是很容易过于粗暴把他们的罪行平行为历史上的某种特殊行为，进而去模糊了他们统治下其实也是有民众的共谋啊，你等于是把罪全部推给同一个人嘛，但你没有考虑到时代氛围下纳粹的其他人的是不是有推波助澜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讲的民众的共谋嘛。所以说到这边就像我们知道嘛，好莱坞的这种历史史诗片里面已经真的拍了很多那些关于伟人的传记故事，那老雷我觉得他可能是最棒的那一个，就至少对我来讲，因为他一直是把握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前述原则一个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那当然我们这样讲可能就会有观众理解啦，说哎呀那我就乱拍，我就拍根本无关的东西就好了。但是老雷利斯考特他不是放纵随心所欲拍他想拍的而已，他 你去注意哦，他还是 尽量会在表层外观上去确保了拿破仑的辉煌光辉、那这样做法自然是因为电影的皮要好看嘛，其实有一种如同伟人要有脸面嘛，脸上要有光，
对，
但说到底还是一种嘲讽，
就是排场场面要有。
对，而且他的技术是真的有水平哦。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老雷最大的技巧就是他对制作设计和电影摄影的编排，你不觉得他很会创造一种就是让你觉得 很明确无误的电影背景，比方无论是科幻或是历史片，这都是他的一个加分项，或者是他在这些紧凑情节或叙事张力他都可以兼顾。还有拿破仑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那些对光线的运用，还有洒落在那个里面的精致的布景照亮那些穿华丽服装 的那个，对，
很像 有一种他们是、啊、就是那一种、哎、神授予的这个、神授予的这个王位，
也有回到那个时代的那样的一种光晕感嘛。那其实与此同时，其实这次的战斗画面我觉得也是老雷电影中数一数二好的、哦、包含还有一些 建立在一些很顺畅的 物理效果和具体的地理位置的呈现的感觉。
跟有人说这个他对于那个战场的这个还原很差，但他好像意不在此啊，反而是着重于他的一些表现手法，或者是说你说的这个张力也好。
对，因为他和他的拿破仑背后的一整个团队也绝对不是没有投入研究嘛。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说，他在这段时间他为了还原重现这个滑铁卢战役，他也有去模仿，叫大家去模仿这个英国士兵训练挥舞刺刀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这就是在强调一件事，他不是一个为了历史而回避历史的问题。我为了再说清楚一点，我这边引述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一个大人物，叫做柯林伍德，他的一本著作叫《历史的概念》，他就这样写，他说啊，除非是思想，否则历史本身是不存在的。什么意思？比方在这位柯林伍德的认知中，传记他建立的原则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反历史的。那为什么他这样讲？柯林伍德提出来的，这听起来非常具有挑衅之感的这个意思是说，他觉得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应该致力于写传记，因为严格来说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嘛，哪怕你跟他生在同个年代，邻居甚至亲戚可能都办不到，那你又怎么能奢望外人理解一个生活在 很久很久以前的陌生人？你真的知道千古年前的古人的想法吗？你说知道就是骗人吗？当然柯林伍德的一些学派的支持者也用了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一结论性的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我蛮认同，可以分享给听众。他也就是说，写传记其实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不可能，写传记还是有它的意义。只是荒谬的是，如果你认为这本传记存在的东西都是完整、绝对正确，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每时每刻都在被重新解释、定义，
它是拼凑的一环、啊、
对，而且会被时代给校正。包含我们讲的历史修正主义、就是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我才这样讲啊，你不应该要把拿破仑当成历史课本吧？就比起去刻画一个大家认为的现实的人物，我觉得雷利斯考特关心的是、
啊、他的前提是一个很创作味很浓的作品。
而且我讲过分一点，我觉得雷利斯考特是要让你看这样的一个丑陋的神话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所以电影不断去解构它嘛，包含第一幕出征的时候，他的马就被炮弹给打死，然后踉踉跄跄不是摔下马，简直是无能到不行，废到不行，这什么英明历史大将军个屁！然后包含他在老婆约瑟芬面前就像一条舔狗，他依赖约瑟芬身上的政治实力，这点我跟基哥讲，我说有点可惜啦，如果电影有把他老婆的政治实力再露骨一点，是不是会更滑稽？
其实那个时候，当然约瑟芬对他身上是有所求，但他同时拿破仑也需要他是、比较像是他这种贵族身份，
对，
打入这个你知道法国的这些你知道一些贵族圈啊、名利场等等的，
就是有点，如果两个人之间还有点勾心斗角，因为他们你说真爱还好吧，因为我觉得约瑟芬看他的眼神是有点鄙视的，你不觉得吗？有点像他那句台词啊，就是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嘛，其实就是雷利斯考特在嘲笑这个拿破仑嘛。好，那再到有一幕很多人可能看过就忘，觉得不重要的一幕，但是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无比重要，你知道是哪一幕吗？我觉得那几乎缩影老雷要表达的所有思想的镜头，就是有一幕我们不是看到他洗劫了这个埃及以后，然后他的手下不是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棺木，然后他就打开棺木，这样他就和那个木乃伊一个死去过往的君主面对
法老。
但在这里就很搞笑啊，因为首先这个拿破仑就意识到说、他比这个木乃伊矮很多，
史实中拿破仑真的不高，
然后他就拖了一个小凳子，然后又因为无法完成一系列的炫耀的动作，让旁边看的人其实有点想要偷笑的感觉嘛，你在冲啥？最后他还装逼嘛，装的煞有其事，好像他真的能与这位埃及王有什么意识上的连结交换一样。我觉得这种荒谬感贯穿了这整部拿破仑，让你看清楚他的自我膨胀。
对，他还掉了一下，这样还被吓到，
还被吓到。
听说那个是就是一个即兴的，这样他们都没有意料到他会掉了，
笑死。那我觉得换句话说，他就是个假英雄， 电影最后放出死亡人数，其实就在告诉你说，当国家多数人的生命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是，当然那个总数不一定是因他而起，但是就是因各个那个时候的，你知道君主是所谓的各个领导者发动的战争，包括拿破仑，包括谁谁谁，他们所送上的这些无辜生命。
对，往往你不觉得都是为了某个人的名号荣誉，然后他背后是成千上万的无名尸骨。我觉得老雷很了不起，就是这样的反战思维不正是对当前国际领袖的批评吗？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像过去的战争那么纯粹，为了领地，为了资源，有时候是一种政治甚至是操弄起来的民族主义。就是那个战争的样貌其实已经在渐渐的改变了。
所以老雷很屌的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在一部伟人的电影里面去把伟人给剔除。所以换言之，其实雷利斯考特是觉得说，拿破仑不应该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存在，而是作为国家建设和历史因果关系的一个连续体的之一。他只是一个演员，他只是被拱出来的一个明星跟符号，在他身上没有任何需要被拿出来膜拜的点，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所以很重要就是他找了一个很适合的演员，就是 Joaquin Phoenix。 他还让 Joaquin Phoenix 用演小丑演宝可噩梦的演法。
对，他就是有那个好像懦弱，
你不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演？就是因为要演出那种缺乏母爱，
对，就是怕怕的那个样子，就是有点懦弱，就是你在怕什么？又有点没自信这样子。
对，他就是缺乏母性力量嘛，所以他去跪舔约瑟芬嘛。就是说，那个 Joaquin Phoenix 很会演这种阳刚之气裂损，然后变得极度恐惧，然后声音会有点颤抖的一个，我会说既是大男人又是小男人的窝囊废的角色，就比这个里奥纳多还窝囊。那好歹是土狼，对不对？我觉得放眼整个好莱坞，可能只有 Joaquin Phoenix 可以演活这一版本的拿破仑，其他的可能都是英勇飒爽，
没错，骁勇善战。
对对对，当然我那天我刚刚就在录音前还在跟基哥讲，就我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我并不欣赏雷利斯考特直接用呛虾的态度去回怼那些历史专家，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啊。你有可能自己也因为这种态度去扩大战场，导致自己的电影被更多人误解。
那个内容可以用其他方式说出来，对，他其实可以保留沟通空间吧。
对，不是去吵架嘛？吵架有什么意义？但我实际上是非常支持拍电影不需要去做历史还原这件事情。就我说实在啦，
对啊，
撇除历史控、历史爱好者、历史狂热者，应该没有人排队去看拿破仑，是因为想要看真实的纪录片吧？
拿破仑，或者说他的这个人，或是他的一些比较重大的战役，其实不要说纪录片，其实也有已经翻拍过的电影了，造型，对，
而且那也都不一定精准，只是
相对精准，
对，会
或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用那个时代可能比较主流，或是比较大多数认同的观点来还原。
所以你想要一个冷静客观无情的历史纪实，我觉得最可能真正需要是看一本书嘛，或是看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所以我在看到 Joaquin Phoenix 他本人其实也有回应到记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他说如果你想要百分百抓到真正历史准确性去彻底了解拿破仑，那么你应该要自己去研究和准备。那如果你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这是 Joaquin 讲的啦，他说你会发现这部电影是通过雷利斯考特的眼睛在讲述的，所以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嘛。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一部拿破仑他就像是，你知道我觉得像是什么，像是最后的决斗的辩题，但你用不同视角来看这个中古大男人的可悲可比。那同时里面也有带着末路狂花对女性的翻转，让女性一个抬头的机会。所以吉哥你应该也是觉得这个跟翻车应该，
这个跟翻车其实没关系，除非你真的用一个很非常认真较真，或者说你本来就是想要来找他来杠的态度，让他觉得他翻了
为了战而战。
对，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谚语很适合贴切作为一个注解啦，就是说不要让真相去妨碍一个好故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拿破仑，他的军队去击毁炮弹击毁金字塔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一段嘛，历史根本没有这件事，我就露出一个诡异的坏笑，我在那个位置上面一直在笑，因为我觉得这样老雷真的是太敢太放太挑衅了，但是是我们是喜欢的啦，对啊。好，那这边今天聊完这三部，其实对我来说能在这时候同时看到这三部作品，我觉得其实是一件有反思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哎，老导演变不出新把戏，老马变不出花样，老雷早就不行，哎，怎么连分歧都挂了，就这种大家开开玩笑，就是我觉得这些有时候可能是我们想法上的误区啦，究竟我们只是想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对的，那个导演，
对，
我们用我们既定印象，可是这些导演们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作品，或者说很多的沉淀嘛，你可能
人生历练也有，
可能是历练，或是这几年的这种大环境，包括他们的这个，你知道，就是播放的媒介也好啊，或者什么停工、疫情等等，他们多少还是会改变策略、沉淀等等的，搬出不一样的作品嘛。
对，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去站在导演的思维去理解，说为什么他想要拍这个，尤其比如说老马、老雷。其实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一种减法，一种减法的美学，
越来越的这种简朴，
对，尤其在这样的年岁历练后，他们其实就很像所有行业的大师，就是开始会减法。那这减法其实不是说影片变短内容变少，不是啦，而是说你看如今这种大数据世界不断塞东西给你，不断告诉你要面面兼顾的年代，他们真真正正清楚自己要讲的是什么，那其他不必要的我通通剪除，我不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正如我一开始对花月杀手的误会嘛，我不就是那时候觉得说对他误会是觉得他没有兼顾到每一方面的视点。那同时这样的剪法也必须说不是偷懒，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他要表达的价值核心应该侧重在哪一个部分，而且他们对变出新把戏这件事已经不再追求，不再执迷了，他们就是以自己精炼出来的镜头艺术去简化，或者我刚才讲的那四个字，大道至简，去说好一个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重要的故事，可能就已经够了。那这样的成熟是我自己觉得在2023年的这个年末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种养分内涵，然后带进2024年的，所以我这边也是很感谢啦，很感谢他们为2023年的电影画一个很棒的结尾。
就像史蒂芬一样，他们就是彼此都是在这个年纪依然是有这样的制作。
你说 Steven Spielberg，
对啊，就这样的作品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不用这么的回归那句话包容，就是你放诸跟现在其他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不要想粗制滥造，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缺失不那么用心的作品来说，他们其实都已经是上乘之作了。
其实这些大导演你不觉得他们都慢慢学会要减法这件事吗？包含像诺兰啊，或者像威斯安德森，其实
都
是都
已经对，就是至少在近年都是拿出一些有别于过往的一些作品，
好像在时代纷乱下他们越能够冷静自持，
对，
去看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对，好，那同时节目到这边也差不多。好，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s、 Spotify Podcasts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或可以抖内支持赞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永续经营下去都很好，我们都很感谢你。那么本集的讨论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拜。